我们继续站立共读圣言。今天早上的经文是记载在传道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第十节，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抑制，我的心因我的一切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然后我审查我手所做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小文传道。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今天的整个的正道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道和圣灵同时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自由和你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真快乐。人的天性呢，都是向往和追求美好的事物，没有人喜欢不好的东西，对不对？那快乐是我们常常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和一种情绪。当我们拥有这个快乐的情绪之后，哇，整个人生就觉得很美好。那往大里面来讲啊，快乐可以是全世界一起的狂欢，就像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那是很多球迷在那里等啊盼啊，四年之后呢一起啊的一个狂欢节啊。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呢，啊，中国男足第一次踢进世界杯，啊，当进球的那一刻，我所在的城市到处都在放鞭炮，哎，就那一进球，人们都在放鞭炮，哇，整个的城市都是沸腾的，然后人们就拿着那个锅碗瓢盆在楼底下一直敲打敲打敲打，哇，中国队进世界杯，中国队进世界杯，庆祝这个难忘的，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当时这一幕在我的心中，就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啊，我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的。我感觉到是整个国家的一种狂欢和一种快乐。那甚至到了世界杯期间啊，因为是中国男足嘛，进了世界杯，然后我们整个学校是集体放假，啊，我们就把家里面的电视机搬到了学校的教室里面，然后老师跟我们一起在那里看，一起在那里庆祝，一起在那里为中国足球在呐喊。啊，虽然最后的国足的那个结果不是很理想，但是这种快乐甚至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颜面和荣辱的地步，因为我们觉得是为国争光嘛，成为全民的一种狂欢。只是过去了这么多年啊，没有人再会提这件事情，荣耀和光辉都已经尘封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了。往小里说，对我们个人而言，我们涨薪水快不快乐？大家十二个月，第十二个月了，十三个月的花红快不快乐？快乐呀！啊，谁不快乐？然后，但是涨薪水呢，也意味着公司对你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期待会越来越高。那学校假期呢，我们去度假是我们新加坡人的一种方式嘛，整个的一到十二月我们就不见了。出发的时候很快乐，哇，很兴奋，很快乐。回来看到积攒了一堆的工作，在向你招手嗨，然后很多棘手的问题要处理，哇，就头痛了，就开始在那里哇焦虑不安。升职了，开心快乐，但是这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和压力啊，你要去承担。如果不能很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家庭的问题。单身的人谈恋爱吗？快乐，当然快乐了。但是从一个人的问题变成了两个人的问题要解决。那结婚后呢？两个人的问题变成了两个家庭的问题。有一位学者曾经说，婚姻是围城，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这就说婚姻还是有他自己很多的问题要去处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至一个国家，下到我们每一个个体啊，快乐的感觉和记忆它都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尤其是啊，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视频一个信息 它的保鲜期越来越短，人们快乐的那个阈值，就那个快乐的那个高点啊，越来越高了。过去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看的动画片、看的电视啊，追求的那些的明星啊，那很难再满足现在年轻人的需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媒体和网络需要制造更多的新鲜的话题、新鲜的视频、游戏、电视，让人们不断地沉浸在一种快乐的感觉当中。但是这种快乐它是短暂的，快乐过后又是一阵虚空，然后等待着下一次的一个冲击，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我们所有的人就活在了一个欲求不满的怪圈当中。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长久的快乐呢？有这样一个人啊，他拥有人所能拥有的一切的祝福，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吧。这个人呢，就是所罗门王。那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高富帅呀，又高又帅又富。他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们看一下他快乐吗？第一，快乐的短暂性，传道书2:10-11，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欢喜的我都没有抑制，我的心因我一切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然后我省察我手所做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王所拥有的快乐。他提到，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抑制。他很放纵的去追求快乐。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做了什么。传道书2:4-9，我大事发展，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和庭院，在院中栽种各种果树，挖凿水池，用来浇灌培植树木的园林。我买了仆婢，也有身在家中的奴仆，又拥有大群牛羊，胜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拥有的。我又为自己积攒金银以及列王和各省的财宝，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收纳许多妃嫔，是世人所以为乐的。于是我就日渐昌大，超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的智慧仍然与我同在。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所罗门王拥有很多让人羡慕的东西，是这个世界很多很多人都在穷尽一生所要追求的东西啊。他为自己建造房屋，那确切的说是宫殿呀，那放在今天就妥妥的豪宅呀。他有很多的仆人婢女专门来伺候饮食起居，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他拥有大量的牛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牛羊是什么。牛羊是可移动的财产，常常被归类为动产，所以也就是说他拥有很多的动产，又有很多的金银和财宝，就是不动产。也就是说他拥有大量的动产和不动产，除此之外很多供他享乐的歌手，还有嫔妃，其中妃子700人都是公主，还有嫔300。那这些女子应该都是身份高贵、长相俊美的。所罗门王本身呢，这些是他拥有，那本身呢，长相俊美啊，他的妈妈很美，大卫王也是美男子，他长相俊美啊，然后又有神所赐给他的智慧，他又是以色列的君王啊。所以世人所追求的什么财色名利权，甚至智慧美貌，他都拥有。他的人生缺乏的大概就是什么也不缺啊。他有从神而来的祝福，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吧，无忧无虑，每一天都应该笑着醒来的吧。所以每天叫醒我们的是闹钟、工作和程序啊，各种各样的很多的历程表啊。那叫醒所罗门王的应该是向往的生活嘛，对不对？向往的生活，哇，每天很开心很快乐，享受这上帝所赐给他一切的美好。但就是这样一个一无所缺的人，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所感慨的却是，然后我省察我手所做的 和我劳碌所成就的，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分，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王拥有顶配的人生啊，顶级配置人生，他怎么会觉得人生是虚空的呢？虚空的意思是气息、烟雾、虚无，它传达的是一种短暂的、不可琢磨的、不稳定的、转瞬即逝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使他在劳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了财富、智慧、快乐、享乐，一切这一切，当他有一天回想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发觉不分，毫无持久的价值可言。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个人穷尽一生追求财富，积累了巨额的财产，结果呢，引发家庭当中儿女骨肉相残，争夺财产，最终这些财富他也不能带走呀，这些财富也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有的人在职场上拼命地争取更高的职位和权力，为此牺牲了与家人的亲密时光，破坏了亲密关系。然后当他退休的时候呢，发现权力的光环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有孤独。你在权力高位的时候，别人来啊巴结你、奉承你啊，别人给你很多的恩典呀，来赞美你啊。可是当有一天你这一切消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会再来拜访你的，也没有人再来阿谀奉承，剩下的只是一个孤独。有人沉溺于享乐，比如奢华的度假、豪华的宴会和短暂的激情的恋爱，但是每次快乐结束后又是更加的空虚啊，不得不追求更多的刺激来填满。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追求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点赞和粉丝数量，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看手机，看自己的 Facebook、 Instagram 有多少人点赞，然后吃饭的时候第一件事做什么，手机先吃，吃完就快点上传到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为此不断的发照片更新动态，却发觉这些成就不能缓解真实生活中的孤独感。你在 Facebook 上有3000个好友啊，大家都在那 follow 你，你是网红，然后发觉在真实生活当中，当你很痛苦、很悲伤，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些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把对方视为人生的全部，但是当感情破裂或那个人离开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就崩溃了，发现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支点。这些短暂的快乐不过都是补分，不能真正的填满人内心的渴望，因为人灵魂的渴求只有永恒的神才能满足，我们就是为此而被造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传道者当他走过一生，他最后发出的劝诫是，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者观察到啊，无论是智慧、财富、成就还是享乐，最终都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满足，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那些短暂的事物，不在于追求一种短暂的、暂时的一种快乐和愉悦，而是在于追求永恒的神。我们作为被造的人，谨守神并谨守他的诫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因为一切所做的将来都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不仅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与神同行的路，超越空虚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快乐、真快乐，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那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喜乐是一种内在的、持久的，它并不依赖外部的环境。 这就是喜乐和快乐的区别。快乐是外部所提供给我们暂时的，而喜乐是根植于人内心的，是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的，特别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个，在基督里的喜乐，罗马书五章一至二节。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就与神隔绝了，导致痛苦罪进入到整个世界当中。因此呢，从那个时候起啊，人类的快乐便常常的被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所影响、所遮掩，包括罪呀、内疚啊、恐惧呀、自责啊，在我们的心中。那罪的后果就是让人无法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经常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担忧当中。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这种和好不仅是我们与上帝的一种的关系的一种恢复，还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与喜乐。所以真快乐的根基在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被神所爱和接纳的，这种确认使我们的喜乐深邃而持久，因为它不受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它也不能被外面的任何东西所夺取。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圣灵带来内在的喜乐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环境，不在于你的吃喝快乐，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出的果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即使我们面对困境，我们面对困难，我们面对人生的试炼，我们仍然可以在基督里面喜乐，因为这种喜乐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啊。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如云彩般环绕着我们。一位身患绝症的姐妹，虽然身体很虚弱，她可以满怀感恩的常常为别人祷告和祝福，因为她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在天国的永恒。喜乐的来源在于即使在苦难当中，他深知神的爱永不改变，并且相信死亡只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而已。一位宣教士放弃舒适的生活，前往偏远的地方去服侍贫穷的人和孤儿，他的生活变得艰难，但是脸上却常常洋溢着笑容。在他看来，为主服侍比任何财富都让他们感到满足。喜乐的来源在于什么？因他看到福音改变生命的能力而充满喜乐。他看到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委身，很多人因他们福生命被改变了。他感恩可以参与到上帝的整个的国度当中。一位失业的弟兄可以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没有抱怨，而是持续的祷告，更多的参与服侍，因为在他看来，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出路，他只需要信靠神的时间和安排。喜乐来源在于什么？他在困境中相信神的供应和应许，从而感到内心的平安。在葬礼上，逝者的家人虽然悲伤，却充满盼望。他们说，我们知道在主里得了安息，将来会在天国里与亲人再次相见。喜乐的来源在于什么？他们相信在基督里面的复活和永生的应许，因为死亡不能隔绝我们与家人的这样在永恒里面的连接，无所畏惧。真快乐的秘诀在于我们将自己的喜乐根植于神，而不在于这个世界。世上的财富、地位、关系，包括我们与家人最亲的关系、父母的关系，都会过去，但是神是永恒的， 当我们与神为乐的时候，意味着以神的同在、性情和满足为喜乐，这个不会过去的。真快乐并不意味着生活当中没有苦难，谁哪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了主之后就是生活百分之百的顺遂，再也没有苦难，没有嘛。但是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这种喜乐源于我们知道神掌权在一切的事物上，他的计划是美好的。基督徒的真快乐最终在于什么？我们拥有永恒的盼望，即使在今生我们有挣扎，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完全得向神的同在，歇下世上一切的劳苦，再也没有悲伤和痛苦了。所以在基督里的喜乐不是依赖于环境和成就，而是源于与神的关系，对永恒的盼望，以及神同在的真实的体验。这喜乐超越了世俗的喜怒哀乐，成为人内心深处真正的满足和安慰。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鼓励他们，我对你们大有信心，因你们感到十分光荣，我心里满有安慰，在我们的一切患难中格外充满喜乐。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贫乏困苦中，保罗依然保持着喜乐和赞美，因为基督徒的眼目从来不在这个世界，而是超越世界，看到了永恒，看到了上帝伟大的作为。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有一些基督徒过得很闲，你看到他永远哎哎哎这样子过着啊很有见证的美好的生命，而有一些基督徒活得还是很沮丧呢？虽然信主，你跟他一谈话还是活在啊我过去的很多的啊过往的伤害呀、痛苦啊、情绪当中。为什么同样是基督徒有不同的生命的表现呢？所以第三点，喜乐是一种态度上的选择。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啊，原文翻译是你们要总是在主里喜乐，我还要再说你们要喜乐。原文的意思它是一个命令啊，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说啊，不是说我今天高兴了我就喜乐，然后今天心情好我就嗨跟每个人都很友好，然后心情不好啊啊没有睡好，昨晚没有睡好，我就一大早起来给家人摆臭脸，到公司谁也不搭理，这样子不是的。这是一个从主而来的命令，喜乐是不看环境的，不以你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为基础。如果我们以感受和情绪为基础是什么样子？就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这样的，对吗？也就是说，即使我今天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情绪也很沮丧啊，但是其实依然可以喜乐。那么我们喜乐是在于靠主。保罗在这里强调，信徒的喜乐来自于靠主，而不是依赖于个人的成就、物质和外在的环境。保罗呼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喜乐，这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喜悦，而更是一种属灵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从喜乐来评估我们属灵状态如何。在顺境中喜乐，感谢神的祝福，并认识到一切的美好源于他。我们在逆境中也可以喜乐，即便面对困难，也因相信神的同在和引导而心存喜乐，因为在神里面永远都有盼望的。保罗自己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依然呼吁喜乐，因为他的眼目已经超越了监狱，超越了困境，看到的是神永恒美好的计划。那如何常常的活在喜乐中呢？秘诀就是让意志成为管家，让意志成为管家。我们为什么情绪常常就是七上八下、上上下下，然后情感很混乱，活在负面的情绪之中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让意志力做主，而常常让我们的情绪和情感做主，所以我们整个人呢 随着情感来飘荡，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天心情好，开开心心的，如果情绪不好，就脸就臭臭的，一米之外生人勿近。那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他在讲道当中他分享自己的见证，他说有一段时间呢，这位牧师他服侍的很辛苦，所以有一天他回家的路上就在那想，哎呀，我为什么服侍到这么累呢？我为什么需要比别的牧师更辛苦呢？我想早点退休，我不要做了，干嘛让自己这么难过呢？回到家了吧，他还要带家庭礼拜，但他觉得哇，那天情绪他很差很差，然后他就提不起精神来，就草草的做一点家庭礼拜就结束了。然后晚上回到房间，他太太已经睡觉了，他发现哇，我太太怎么这么丑啊，他因为情绪不好，他看看哇，太太怎么这么丑啊，听到太太还在大呼，他就觉得我怎么睡觉啊，我怎么这么可怜啊，娶了个全世界最丑的女人，又会打呼的太太，然后整个人情绪就很不好啊，就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一种负面的消极当中。他就觉得自己一直在下沉，在下沉，再这样下去啊，他就对太太有更多的过往的一些的不好的回忆啊，全都要涌现出来了。然后他就走出房间，跪在主面前赞美，开始赞美，开始赞美。开始的时候因为整个的情绪很当，他就哦，主要赞美你，赞美你，他就勉强自己来赞美主。然后他越赞美呢就越有力量，最后他就开始大声的赞美，然后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然后后来呢，神的同在就大大的浇灌他，充满了他，他整个人就变得很喜乐了。然后因为神的喜乐浇灌他，神的同在充满他，他再次回到房间，他就发现哎，我太太好美呀，我怎么娶了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太太呢？怎么这么有福？他觉得他打呼的声音就像音乐一样美丽动听。如果啊，我们没有在意志力里面将眼目转向神啊，学习赞美，而是让允许自己的情绪一直在发酵，再发酵，再发酵，那这位牧师看到太太会不会说算了啊，我去另一间房间睡了啊，我真的好苦啊，然后就倒头睡了，任由情绪来掌管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然后就开始第二天看太太怎么样子都不顺眼，我说你做的这个早餐怎么这么咸啊，你鸡蛋里面是不是多倒了盐啊，哇，你洗的这个盘子也不干净，这个水你看地板这里也没有弄干净啊，然后就开始厌弃自己的太太，可能就会导致一些的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可是感谢主，他没有，还是勉强自己来祷告，来感恩，来赞美，最后神的喜乐就充满了他，他的思想和眼目因为这样子一个选择就被改变了。看到了吗？同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意志力里面的选择不同，最后产生的果效也是不一样的。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直让自己沉浸在负面的思想和情绪当中，进而产生自怜自爱啊，我怎么这么苦啊，服侍主好苦，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别人都不能理解我啊，弟兄姐妹还这样说我，牧师也不懂我，哇，我不要做了啦，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要做了，辞去什么什么一个位置。也可以选择让自己的眼目转向神，主要我感谢赞美，凡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我还是相信你的宝贵的应许和你的旨意和恩典，你要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来操练我的生命。然后当我们选择眼目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学习超越环境去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选择在意志力里面，哪怕环境再不好，哪怕哇，这个人我看到我的那个同事，我看到他我真讨厌的，然后他坐在我的对面，还有一直不停的说话，还有不停的怎么怎么样，哇，我，但是你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一直选择赞美主，你相信哇，凡神所让我们发生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的时候，环境就不能将我们控住了。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哎，这个人还是蛮可爱的嘛，情绪不能将我们控住，苦难不能将我们控住，甚至疾病和死亡也不可以，因为我们立定心志，将眼目放在神那里，而神已经得胜了环境，得胜了苦难，得胜了疾病，甚至得胜了死亡。因此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在情绪和情感的管理的方面，不要常常觉得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没有办法改变呀，我天生就是不快乐，哎呀，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子啊，哎，你都不知道我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可以说很多。不， 我们要知道那些都是老我，不是神要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新的生命，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靠主得胜，把过去的这一切负面的思想，这些的想法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无论环境如何，学习靠主祷告祈求感恩活出喜乐的生命，因为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选择。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是神要赐给我们美好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也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立定心智要去面对不容易的环境，在环境当中依然高声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可以选择在苦难当中继续让情绪在那里哇低落低落，也可以在环境当中高声赞美。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过去的大大小小无数个选择成就了现在的你和我，我们无数个选择成就了现在的你和我，我们现在的选择也会塑造未来的我们，所以选择很重要，选择很重要。所以在每一次我们的情绪要爆发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什么呢？盼望我们可以选择做对的事情，做讨主喜悦的事情，然后活出一个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喜乐和丰盛的生命。因此结论就是我们要常常操练赞美，不看环境如何，得失不得失，都要常常的操练赞美。因为神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不被环境所裹挟，然后要感恩。当我一直一直这样不断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有见证力的生命，去影响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我们眼目不看我们的环境，不看苦难，不看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们定睛在那里，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